进化只是一个猜想，当达尔文的时候它是一个猜想，到现在仍然只是一个猜想，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。现在你会听到有人这么说，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在我们今天的科学书籍中，他们把它当作事实来教授，但它不是事实，与人们所相信的相反，它只是一个猜想，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著名科学家不同意进化论。让我在这里给你一些例子。宇宙科学家威廉·莱恩·格雷格说，我认为无可争辩的是，历史上从未有过科学的确凿证据比今天更能证实对上帝的信仰。这是出自一位科学家之口，艾伦·雷克斯萨维奇，世界上最伟大的观测宇宙学家，犹太裔，前无神论者，虔诚的基督徒。他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多个奖项，包括天文学界具有诺贝尔奖分量的奖。他是这样说的，正是我的科学驱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世界比科学所能解释的要复杂得多，只有通过超自然现象，我才能理解存在的奥秘。这是出自一位获奖科学家的口。罗伯特·格斯特罗是一位天文学和物理学家，曾经的不可知论者。他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，并因其杰出的科学成就获得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奖章。他还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担任教授，并著有《上帝与天文学家》一书。他是这样说的，天文学的基本要素和圣经对创世纪的描述是一样的，通往人类的一连串事件突然而尖锐地开始了，有一个确定的时刻，在光和能量的闪光中。这出自一位科学家之口，卡尔·萨根是这么说的，他自称是一个科学家，他自称他是，他这么说，像地球这样有生命的行星有数万亿颗，仅银河系就有100万颗。他在没有任何证据、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说了这些话。以下是一些科学家、物理学家和其他比卡尔·萨根更有资格的人所说的话。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诺·彭齐亚斯说，天文学将我们引向一个独特的事件，一个从无到有的宇宙，一个具有非常微妙的平衡的宇宙，它提供了允许生命存在所需的条件，一个有潜在计划的宇宙。吉米·戴维斯和哈里波，宇宙设计师的科学编辑和文本作者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不像卡尔·萨根所说的，地球是数十亿颗行星中的一颗，地球似乎是不常见的，它不是数十亿颗行星中的一颗而已，数据表明地球可能是绝无仅有的，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。约翰·基夫博士，一位著名的NASA 天文学家，太空研究的先驱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按照天文数字的标准，我们是一群被精心护理、细心照顾、备受宠爱的被造物，而我们达尔文式的声称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，就像婴儿勇敢地站起来拒绝母亲的手一样，荒谬和可笑。如果宇宙不是以最精确的精度制造的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存在。我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宇宙是为人类生活而创造的。弗雷德·霍伊尔爵士，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，由于他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，女王授予他荣誉。他是这样说的，对事实的常识性解释表明，一个超级知识分子已经精通物理学、化学和生物学，自然界中没有值得谈论的盲目力量。再说一次，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依赖于随机事件的发生。所有这些科学家都在说，宇宙引导我们得出的结论是，它不是随机的，它是计划好的，它是设计好的，它是超自然的，以圣经的说法就是，它是由上帝所创造的。曾担任美国科学女性协会会长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 维拉基斯托科夫斯基说，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科学理解所表现出的精致秩序呼唤神性。帕特里克·格伦，哈佛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，里根政府的武器控制谈判代表，曾经的无神论者，但现在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二十世纪最先进的科学留给我们的宇宙图景，在精神上比哥白尼以来的任何科学都更接近《创世纪》一书中描述的图景。所有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引用了十几位科学家的话，进化论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，尽管它经常被这样呈现，但其实它只是一种猜想。沃纳·冯·布朗是现代太空飞行之父。作为一名科学家，他发明了希特勒 U2 火箭，在二战中被使用。1945年5月，战争即将结束，冯·布朗和其他德国科学家，他们决定逃到美国这边，而不是苏联。他的胳膊在逃跑过程中弄断了，他是这么说的，这是冯·布朗自己的声明。我以及这里的每个人都决定去西方阵营。我认为我们的决定不是出于权宜之计，而是出于道德考虑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手段。至于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发明托付给哪个战胜国，这是一个道德上的决定，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。我们希望世界避免另一场冲突，就像德国刚刚经历的那样。我们觉得只有把这样的武器交给那些受圣经指引的人民，才能最好地为世界提供这样的保证。嘿，这太棒了，再说一次，道德，对上帝的信仰，与上帝的关系，是对世界的邪恶的抑制作用。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剥夺了对上帝的责任。沃纳·冯·布朗移民到美国，他于1955年成为美国公民，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最骄傲的时刻。1958年，他发射了美国第一颗卫星。他是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主任，并于1975年获得国家科学奖章。他无疑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火箭科学家。这是冯·布朗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一些观点。1972年9月14日，他在给加州教育委员会的信中写道：尊敬的Gross 先生，针对您对我个人关于设计论作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理论或宇宙、生命和人的起源的看法的询问，我很高兴发表以下看法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是在评论进化论和神创论。他说，对我来说，如果不唤起设计的必要性，创造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随即发生的，经过数百万或数十亿年的无神论进化，而是上帝有意创造的设计。一个人不能暴露在宇宙秩序的法则中而不得出结论，他背后一定有设计和目的。我们对宇宙及其所包含的一切的复杂性了解的越多，我们就越有理由惊叹于它所基于的固有设计。虽然承认宇宙的设计最终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问题，一个科学之外的议题，科学方法不允许我们排除导致这样结论的数据，宇宙、生命和人是以设计为基础的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真正做到科学，只考虑事实，让事实来决定，你就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。你不能排除上帝有意创造人类并设计我们的可能性。今天，大多数科学家都排除了这些可能性。事实上，我可以举出一个接一个的例子，大学里的教授，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位上帝创造了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只是进化。他们就被学校开除了。 他们不允许任何对立相反的观点，这是不科学的。他们已经倾向于排除任何与上帝有关的事情，特别是我们是被创造的。沃纳·冯·布朗接着说，被迫只相信一个结论，即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，这违背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一切今天正在发生，有些自称为科学家的人并不客观，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信仰了进化论。沃纳·冯·布朗接着说，当然，有些人认为宇宙是从随机过程中进化出来的，但是什么样的随机过程可以产生人类的大脑或眼睛呢？许多聪明的人说，他们想象不出一个设计师。然而，物理学家能想象出电子吗？电子在物质上是不可思议的，然而我们却通过它的作用对它了如指掌，以至于我们用它来照亮我们的城市，引导我们的航班在夜空中飞行，并进行最精确的测量。是什么奇怪的原因让一些物理学家接受不可思议的电子是真实的，而拒绝接受设计师的存在？理由是他们无法想象它。我担心，尽管他们也真的不了解电子，但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它，因为他们借鉴了其他领域相当有限的经验，成功地制作了一个相当笨拙的电子力学模型，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构建上帝的模型。所以，冯·布朗接着说，科学家们现在相信，在自然界中，物质永远不会被消灭，即使是最小的粒子也不会凭空彻底消失。自然界没有消失，只有形态转换。难道上帝对他创造的杰作，人类的灵魂岂不更加关心吗？在这个地球上，每个人都收到一份生命的礼物。他说的是，如果没有物质完全消散，它总是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。如果我们在创造中观察到这一点，我们怎么能相信人类的灵魂只是消失了呢？不，上帝保存它，这是他要说的意思。他接着说，相对于无尽的永恒，十年人生就是弹指一挥间，对灵魂存在的不灭性的信念，使每一刻的行动都像是一笔具有深远回报的投资。随着一位虔诚的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不断增长，他与上帝的关系也在加深。这是一个火箭科学家深刻的陈述，他是20世纪最受赞誉的知识分子之一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上帝，创造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。一个人在接触宇宙的法律和秩序时，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，这一切背后一定有神圣的意图。一些进化论者认为，这种创造是数十亿年来原子和分子随机排列的结果。但当考虑到人类大脑的发展，在不到100万年的时间跨度内，通过随机发生，他们不得不承认，这一跨度还不够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创造中看到的复杂性，特别是人类的身体，冯·布朗是指人类的头脑。进化论者承认，100万年的时间不足以发展出如此复杂的事物。再以动物世界眼睛的进化为例，什么样的随机过程可以解释眼睛光学系统的同时进化？从眼睛到大脑的光信号的导体，以及大脑中的光神经中心，在那里入射的光脉冲，被转换为有意识的大脑能够理解的图像。他的结论是，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只能说，宇宙的壮丽证实了我对造物主确定性的信念。这太神奇了，这些只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所说的话，他们在其领域里取得的成功，是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无法想象的。这些只是几个例子，要说进化论是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，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。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说，宇宙和我们周围的自然使他们得出结论，必须有一位创造主。但是你不必成为一个火箭科学家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。 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简单到没有人会听不懂。你知道我的房产有26英亩地，我必须做防火工作。在这里，你要修剪掉树上低垂的枯枝，这样就不容易着火。你知道如果有树枝枯死了，而它们离地面很近，如果有火，草会把这些树枝点着，然后火就会爬到树上，把整个树点燃。但是如果你修剪掉这些枯枝，把它们挪走，即使有火着过来，如果没有这些树枝，它就不会着火。所以我们做了这些防火措施，我一直在我的院子里做这件事。我有一些在我做防火措施之前的照片，你可以看到这些树枝一直延伸到地面。如果发生火灾，它会着起火来。当我走过去，我砍断这些树枝，修剪它们，把它们锯到我能到的最高的地方，大概10到15英尺。我切除了那些树枝，现在你看着那些树，它们看起来不一样了。但如果有人走过来，看到所有这些树枝都被切除了，不仅仅是断了，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切口。你可以看到它们被切得同样平滑。如果一个人走过这里，看到这一幕，然后想，这太神奇了，这一切就自然发生了，这些树枝就这么自己剪断了，它们自己就堆在这里。如果一个人走过来说这样的话，我们会认为他是个傻瓜。然而创造是如此复杂，它反映了其背后的一个智慧的存在。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被设计出来的，然而即使看到这一切，有些人甚至不认识到上帝的存在。诗篇191:4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这意味着每一种语言，无论人们在地球上说什么语言，他们都看到了创造的见证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。这是说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见证，向他们展示上帝的存在，上帝的设计，上帝的目的。你知道，你可以在全人类中搜集所有的资源，利用所有最聪明的头脑，你可以把几十亿人的能力全加在一起。他们可以产生一些看起来像草的东西，它可能感觉像草，它可能长起来像草，但那片人类制造的草，它永远不会繁殖，它永远不能再长出另一片草。你知道，对生命最基本的定义之一就是繁殖的能力。所以人类用他们积累的知识、技能、金钱、资源，所有的一切，他们可以制造出一些模仿一些最简单的受造物，但它不会是有生命的，他们不能创造生命。如果人类，如果超过70亿的人口和我们所有的资源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么只有傻瓜才会认为这一切是偶然发生的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说的话冒犯了他们，但这就是愚蠢，这绝对就是愚蠢。如果人类连最简单的生命都造不出来，是什么让他们觉得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复杂性是随机发生的，可能是在几亿、几十亿年里偶然发生的？这是反逻辑的。诗篇14:1以及诗篇53:1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我知道这是不受欢迎的，这是政治不正确的，但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发生的，这绝对就是愚蠢。你知道，我走到树林里，我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我走进树林里。有一天，当我走着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些石头被堆起来了，3-4块石头像这样堆起来，然后有一根梁，上面有一根木梁，你可以看出它被切割过，形成了一个矩形，这是房子的基础。 现在整个房子已经不见了，我不知道它是否被拆下来用在别的地方，但你可以看到这些石头是它的基础。你可以看到围成巨型的木梁躺在上面。当我穿过树林的时候，如果我走到那里然后说看看发生了什么，这些石头碰巧在这里形成了完美的形状，不仅有四个角，还有很长的支撑点。而这些原木，它们刚好掉到这里的位置，它们碰巧是6×6的矩形，而不是别的样子。如果我看到这一切然后想，好吧，看看发生了什么，这一切是进化来的，我想知道这是用了几百万年发生的。如果我说了那样的话，你说我傻瓜是一点不冤枉的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把人送上月球，如果他们上去发现了一些小东西，就像我在树林里发现的一样，看到几根木头架在一些石头堆上，如果它是一个完美的矩形，他们会大喊着说，这是其他星球上有生命的证据。我保证他们会说，这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，这是故意的，这是被设计的。然而当他们看见自然的复杂性，他们却看不见上帝。愚顽人心里说，没有神。那些认为这只是进化来的，我们不需要对造物主负责的人是愚蠢的。你可以有很多度，你可以有32度，但仍然是冷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算不得什么。哥林多前书2章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经上说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理解上帝的事需要用信心。有些人说，为什么上帝不向所有人证明他自己呢？那需要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着这奇妙的创造，如果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们刚刚下了一场雪，我告诉我们的学生，科学已经说了，没有两片雪花是完全相同的，它们都是独特的。我们下了一场雪，肯定有数十亿、数万亿个雪花，但没有任何两片是相同的。然而，人们认为这只是随机发生的。当你看着放大的雪花时，它们是被巧妙设计的几何图形。它们不是随机的，它们看起来很漂亮，它们很美。这些难道不是创造的证据吗？无奈，人们竟然对其视而不见。